好，大家晚安。我们要开始介绍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开始。那么，在你们手上有这个经文的讲义嘛？那我已经按照这个大纲分了，加上我们上一次第一个段落纲要写在上面，就容易看，你知道这个脉络在哪里啊？我们现在从这个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一样把经文先读一遍，就到这一章的结束啊。经文内容差不多一整章啊。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竟全忘了天主劝你们，好像劝子女的话说：“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为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如对待子女。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尚且表示敬畏，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得生活吗？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受这样训练的人结出义德和和平的果实。为此，你们应该伸直萎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反叫他能得痊愈。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尽力追求圣德，若无圣德，谁也见不到主。又应该谨慎，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而累及你们，使许多人因此蒙受玷污。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亵圣者，如厄沙乌一样，他为了一餐饭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们知道，后来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也遭到了拒绝。虽然流泪苦求，但没有得到翻悔的余地。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进了那可触摸的山，那里有烈火、龙云、黑暗、暴风、号筒的响声以及说话的声音。当时那些听见的人都恳求天主不要再给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所吩咐的事。即使是一只走兽触摸了这山，也应该用石头砸死，并且所显现的是这么可怕，连梅瑟也说我很是恐慌战栗。然而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接近了千万天使的盛会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守身者的集会，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接近了已获得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如果从前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不能逃脱惩罚，何况我们这些背弃由天主说话的那位呢？从前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而如今他却应许说，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而且也动摇上天。这还有一次一句是指明那些被动摇的事物，因为是受造的必起变化，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得以长存。为此，我们既然是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就应该感恩，借此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侍奉天主，叫他喜悦，因为我们的天主实在是吞灭的烈火。 好，我们已经快要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结尾了哈，已经最后第二章了哈。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解释非常多，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好几次用旧约的故事讲是过去的事情，然后呢讲现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渴望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来的这个圆满的救恩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再一次读到这个比较啊，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们刚才从第十八节看起，你们应该就注意到这个关键词是走近了啊，走近了，走近了，走近了啊。第十八节是过去，过去走进什么不可触摸的山？哪一座山？当然是西乃山了。你说你应该知道有烈火、龙吟、黑暗、暴风那个事件。我不知道今天如果多这边还想不起这个的话哈，我们前面就有点白读了。慢慢注意到，读到后面前面的别忘记。慢慢练习，慢慢练习。这个作者其实每一个作者，他们一封书里面，一封信里面，一本书里面，他要传达的概念其实不是太多的啊，就反复的讲。所以这个是什么？在西乃山上什么事件？那个是怎么暂时的？那个山呢多可怕啊！谁摸到那个山，连走兽都被打死。可是呢，在第二十二节开始，你们却接近什么新的啊？连续五次讲。接近了，接近了，接近了，有五次，当然是不同的方式讲什么？讲我们的圆满的救恩嘛？哪来的呢？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带给我们的，很清楚的。然后最后面二十五到二九再一次讲，说过去怎么样？过去的人都拒绝了嘛？拒绝天主透过梅瑟的话，今天呢不要再拒绝耶稣给我们讲的话，不要再拒绝。不要再拒绝天主透过耶稣带给我们的一切，其实内容是很简单的。我觉得越到后面好像是越简单，因为前面的东西还有整个的作者他慢慢接近到他的结论，这个非常类似一般的书信的写法。在这个基本的道理部分讲完了以后，就是教现在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信仰内该怎么样活了。那现在讲这个，我们要好的在这边，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要珍惜我们已经所得到的一切恩典。我们回头看了，就是我们前面在这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第三节的部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准备。那么作者呢就劝读者们要坚持他们的信仰。什么信仰呢？就是在前面第四章到第十章三十一节它核心的教导啊。我们讲过的这个希伯来书分三部分，对不对？第二部分是最核心的教导，在耶稣基督内的带来的恩典，那个耶稣基督大司祭身份解释完毕以后，那么最后面的第三部分，我们从上礼拜开始的第十章三十二节所讲的一切，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珍惜这一切。那今天呢，它是继续。那前面所谈的是怎么样，大家在这个信仰内能够坚持忍耐呢？因为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苦难存在，那么作者说你们要忍耐。那现在呢，从第十二章第四节开始，他继续还是谈这个主题，要忍耐，要忍耐，要坚持，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信仰。但是他现在换了一个方式讲，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呢？而这些苦难其实是天主对于他的子女的教育啊，好像被受着我们人所遭受的苦难，好像天主惩戒我们一样。所以在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他用了这个箴言啊，箴言的话，第三章跟你们写上，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个基你知道是希腊文的旧约啊，所谓的七十贤士一本的经文，对照我们现在诗歌本去翻这个箴言，文字有些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诗歌本旧约部分是直接翻自希伯来文的原来的圣经。那么在新约的作者他们在引用旧约时，他们用的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啊，说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那么这边怎么样？用这句话，用这个犹太人他们常用的方式，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是非常自由的。这边直接把这一个箴言里面本来讲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说每一个父亲都管教孩子的，那直接就非常大胆的就扩张到用到天主跟 人的身上，把一切的人看成天主的子女。所以天父让基督徒受点苦，是父亲对儿子的惩戒一般。就这个在整个第四到第十一节讲这东西，我们看看比较细的内容啊。第四到第六节他说，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啊。你们是谁？收信人啊，整个希伯来书的收件的这个团体。他你们竟然却全忘了天主劝勉你们，好像劝子女的话说，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这句话是很有趣的。这个第五节，你们竟然全忘了天主劝你们的，好像怎么这个整个信仰团体都忘掉了。当然是作者非常可以讲很生气，很惊讶的，很情绪化的一个指责。所以这个文字大概是显示了什么当时信仰团体的这个情况呢？啊，他们面临他们的处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威胁啊，当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同时代的人，不相信耶稣的人，给他们很多的麻烦。最简单你可以想象的，当时他们活在这个大区的各个民族的当中，很多可能外邦人崇拜不同的神明的。现在有一群人呢，相信了犹太人的神，相信了耶稣，相信了天主。那这个神呢，在犹太信仰，在基督信仰中是没有形象的，不拜偶像的。那在那一些崇拜偶像的，不论是希腊或罗马神话的这些人当中，在他们眼中看来，那这一群相信天的人成为无神论了，知道吧？因为没有神像嘛，当然就很多的迫害，不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很自然的啊。那很多人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就这样子，因为迫害就算了。所以他说，你们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反抗啊，因为什么？也怕当时的不同的镇压跟报复的措施。还你们可以想一下，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啊，很多已经狂妄到自己活着就要当神。那罗马皇帝下面的那些手下，当然要他的所有的老百姓就拜皇帝啊。那这个是基督徒不能够做的事情。那不做呢，就被处罚。啊，甚至于性命的危险。那么作者好像看着说，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团体没有真正的反抗。他说什么？你们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流血啊，当然一方面可以是指殉道了，但不竟然不必非这么懂不可。是很简单的说这个基督徒团体面临这个受苦的情况，并没有一直抵抗到底，没有坚持抵抗，很快就软弱的。作者呢这边是希望什么？透过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帮助他们去反省，去面对为什么现在会受到苦难。是用了这个箴言啊，要引用这个箴言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这个话。那他们讲出这个是在犹太的传统苦难神学里面，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的苦难都天主对他们的考验，或者神对他们的惩戒。他说，天主考验人或者惩罚人，并不是表达天主放弃他的孩子，不是的，并不是神排斥或者是放弃他的子女们，相反的啊，反而是天主招选人的记号，是天主给予他子民的恩宠。因为在惩戒的行动当中，天主就真正显示出他是父亲啊。哪有父亲不惩戒孩子的呢？我现在的比较少，现在讲这个爱的教育嘛，对吧？以前我们这个孩子们多的时候，家里面不听爸爸就跟一顿打，不很简单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父亲很多父亲是军人的，对不对？没有时间跟你慢慢讲了。当然以前你说爸爸妈妈爱孩子，爱的从来不打孩子，当然我相信也有，对不对？但是我住在军城里面啊，我看那爸妈打孩子看多了，自己挨过，很正常的。哪有父亲不打孩子呢？对不对？他打你说他是气吗？他是恨？当然不是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概念用在神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受点苦，并不是神惩罚我们，并不是神排斥我们，是神在教育我们。好，第七节，好，为了接受惩戒，你们就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如同对待子女，很清楚，对不对？他这就换了， 就是把这一个苦难透过神学性的解释，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特别你知道在那个犹太社会里面，重男轻女，那更是要恨铁不成钢，对儿子好好的教导，对不对？要挨揍多揍几下是应该的。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你看，如果说父亲不打孩子不惩戒，这证明父亲不爱孩子，就是我们可能就跟我们今天的观点就有点不同，但是你要明白，我们读一个古老的作品，在那个文化，在那个社会里面所谈的。好，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还表示敬畏。对，爸爸打孩子，哪有孩子不怕的？对不对？敬畏，对不对？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岂不更该服从以得到生活吗？其实啊，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好，肉身的父亲在他有生之日嘛，并不长，对不对？而他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这么的真正的出于爱，不是这么的客观的，对不对？但是天主却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分担他的圣餐，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呢，以后给这些这样受到训练的人就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很有趣啊，说你看作者引用了箴言的话，不过呢，他重点其实呢并不是放在惩戒上面，而是要说明什么？天主是人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子女，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天主跟人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其实并没有把这个苦难这个痛苦发挥太多，他强调这个子女关系，他是用他父亲如果不惩戒孩子，大概表示这个孩子不是他真正的儿子了。而且呢，可是天主你看对我们的惩戒正证明他是真正关心我们的。所以在古代的这个认知里面，父亲对儿女的教养总是跟惩戒连在一起，在那个图像里面，当时的人就会懂了，天主惩戒人并不是表达天主把人抛弃了，刚好相反，天主惩戒人所表达的是被惩戒的人得到了特别的拣选，特别的爱，才会这样的惩罚他，训练他，然后能够真正有用。所以这边再一次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论证啊，从比较小的对比到比较高的。什么是比较小的呢？是父亲嘛，人间的父亲啊，人间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什么是比较高的呢？是天上的父亲对整个人类啊。所以父亲们为了让孩子成熟，为了教育孩子，所以对孩子施行惩戒。那么如果在一般的人间的社会，父子的关系上是如此，那么我们当然就更应该接受天主的训练，因为天主呢是经由苦难呢教导人什么，让人分享他的光荣。所以这边所提的最后什么是结出义德和平的果实，这些话都是不同的方式在描写的，描写这个末世性的圆满的恩宠。他整个讲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一切要赏给我们人的，所以天主对人的惩戒是帮助人要得到这个。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想要逃离这个训练，要逃离这个惩戒，或者讲得很具体，要逃避现世的苦难，基督徒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天主训练子女的行动当中，是基督徒自己拒绝了天主特别的拣选。我们非常巧的今天的福音，对不对？走窄门啊，走窄路是一样的啊。这个窄门跟窄路是我们人的看法嘛，对不对？常常受苦了，很辛苦，当然不愿意走，刚好是这样一个比较窄的路径，是天主给人预备的。好，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是从文字里面可以感到这个作者啊是充满了忧心忧虑啊，忧虑他的信仰团体啊，他的读者们，他担心他的读者们，他所关心的这个信仰团体呢，因为害怕受苦而变得最后怎么失去了做天主子女的身份。 啊，所以这个作者他真的担心这个，他怕这一些他可能过去传福音对象，他好不容易把他的信仰带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呢却因为一些苦难，具体生活的一些困境，想要逃离。他说这样逃离就等于拒绝恩宠，拒绝做天主的子女。所以这边就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他充分的了解读者当时所承担的重担，他明白的。他说固然的什么，他说各种惩戒呢在当时都不是乐事，而是苦事，这是很苦的啊。作者承认是很辛苦的，作者并没有低估啊这个读者所受的苦难啊，说这不算什么，不，这算什么？他知道那很痛苦，明白。可他一直在讲说，他让读者们的眼光啊，就是要转移，不要只看这个苦难本身，而是要看这苦难会带给他们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希望信仰团体不要失去了这个圆满救恩的这个眼界，他的视野要放宽，要看到透过这个苦难他们将要得到的救恩。所以很简单的是，作者呢把这个最终的结局啊放在读者的眼前啊。他苦难呢并不是说人倒霉啊，命中注定，是逃不掉的命运，不得不忍受，他不是的。他苦难呢是让人学会认真负责，苦难使基督徒生活的品质得以提高，让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表达他真正接受天主的拣选，这是苦难。接受苦难表达这个基督徒他真正的愿意做天父的子女，接受这个拣选啊，这是这边作者对于苦难大概他们当时现实生活真正的遭遇所提出的神学解释。这根本是就用了这个箴言第三章的一段话做很多的发展。那这个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叫 Midrash， 一个释经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些话直接在圣经里面的话用到他们现在的身上，当有一点点自由的发挥。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所以呢作者很清楚，他结束了这个天主啊让人受到苦难，是因为他如同父亲般的训练他的孩子们。好，这个我讲完以后呢，在十二节到十七节他就加上一连串的劝勉跟鼓励啊，就是我们说讲一些这个积极的话，让读者能更坚定于在整个的信仰当中。因为他已经讲了嘛，只有准备好了在耶稣跟随耶稣一起受难，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走上信仰道路，才是真正得到救恩的路。所以十二节说，他说为此你们应该什么伸直萎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们的脚应该履行正直的路，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反而叫他们能够痊愈。这个痊愈这个字很有趣啊，这个因为这个希腊文痊愈这个字啊，就是一方面是被身体被治好了，但是也表达永恒的救援，同一个字啊，救恩啊，病被治好是一个字，然后呢得到永恒的救援同一个字。这边当然，这边主要这边说什么叫瘸子呢不要偏离正道能够得到痊愈，这边所指的是并不仅仅是脚不再瘸了，而是这个人走到了永恒的目的地。所以在作者的眼中呢，读者的信仰生活已经非常的显露疲态胆怯，就什么你们要什么萎弱的手，你们手也萎弱，膝也麻木了，对不对？你现在要伸直怎么样，好像奇迹一样的摊子被耶稣治好一样，对不对？跳起来要伸直。所以他用这一个箴言的话，第四章的话，他说怎么样，二十六节一样是来自于七十先知一本，要履行怎么走正直的路，所以鼓励他们走上正直的道路，说如果你们继续的胆怯躲避走上这个正确的道路，就会永远失去救恩了，将导致永远的毁灭。相反的，如果现在呢伸直了萎弱的手， 身子麻木的膝走上什么正直的道路，他们就可以得到救恩。这边讲的痊愈就很清楚。好，那么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你们应该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尽力追求圣德，若无圣德谁也见不到主。应该谨慎，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累及你们，使许多人因而蒙受玷污。这边很清楚，我们看见他在讲信仰团体本身有了纠纷跟争执，这也不奇怪，我们相信任何团体都有这个情况的。这边说设法跟众人和平相处，我们第一个可以想到的是信仰团体内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彼此关怀，要和平相处。也许作者可能想的更多啊，他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收信团体，这个地方教会跟别的地方教会也应该和平相处。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台湾的或全世界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修会跟就是彼此挖苦这样的笑话是一样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讲的笑话本来是无伤大雅了，可是讲多听多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都是有心无心的，就自在这个自在人心，对不对？就作者讲了，信仰团体，团体跟团体之间也应该和平相处。尤其呢，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在信仰里面是不确定的，他们面临不同的考验，他们害怕，他们更需要怎么团结嘛？彼此支持，彼此鼓励。一个人，一个团体，很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啊。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支持，就像我常常觉得我做方济会是在台湾，哎呀，我们上方济会40个人，台湾算是大修会了，我还记得根本看不见，一出门就一个人看不见，你到圣地一去看，哦，我觉得了不起，哦，这么多人，呵呵，对不对？都是我们弟兄们，就是很被鼓励啊，说哦，原来我们跟我们有相同信仰的人，愿意过一样的圣招的人太多很多，都自然就胆子大起来。啊，觉得这个路值得走，很正常的嘛。在台湾，也许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对不对？年轻人觉得啊，都是很难找到什么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去的是一个新年日，年轻人200万，哇，这么多年年轻人信天主啊，大声鼓舞，这是自然的，这边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分散了，要团结。那团结怎么？要彼此和平相处嘛。因为呢，个别的成员呢，很可能。很容易就被排斥在天主恩宠之外，那这一个人跌倒了，他也会慢慢影响团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导致什么整个团体堕落，很正常的，是告诉我们小心，要彼此和平相处。那么在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厄沙乌的例子，小心他说谁也不要跟厄沙乌一样。他怎么讲？他讲他是什么淫乱者跟亵圣者，真的好严重，对不对？他不过是肚子饿了喝一碗红豆汤而已，你看被讲成这样，你就明白这个他们圣经的诠释对过去的故事诠释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他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做个诠释。这边呢，他讲厄沙乌啊，厄沙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为了一个什么肚子饿啊，一碗汤，然后呢，他怎么把这个天主的许诺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什么意思呢？为世上暂时的圆满啊，暂时的舒服，把永生的圆满就牺牲掉了，不要了。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常见的了，非常多的，对不对？我们明白你怎么样去分啊？你看作者是很厉害啊，他把那个对比弄得非常强烈啊。这讲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他的故事，他就是打猎回来饿了，很饿，那看弟弟呢煮了一碗汤啊，一锅子汤。好，啊，给我吃一点，弟弟就很心机，对不对？啊，那你把汤子你会卖给我？啊，算了，我都饿死了，还管着干什么？那，啊，这个是在整个的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是讲厄沙乌呢，不把神圣当作神圣，就卖了嘛，所以这边称为亵圣者，所以他是亵圣者跟淫乱者。很清楚，作者这边当然有点扩大的解释，把这一个行动啊变成一个什么最普遍性的严重的伦理的恶。这样的人呢，当然会怎么样？被天主拒绝的，不能够走进天主面前。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第11章，对不对？ 读了好多例子，对不对？因着信德，因着信德，因着信德，因着信德，或者说有天上如云般的众多例子，对不对？这边很清楚啊，作者把厄沙夫这个例子跟那些好例子就对比起来了，说那些人进入天国，那现在呢，厄沙夫呢，他就什么不得走进天主面前？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放弃了永远的，他自己放弃永远的福乐，放弃永远的许诺，为了什么？为了只保存现世的生命吗？啊，为了怕饿死。讲的，你看耶稣的福音的话，我们又想起来，对不对？谁若珍惜现世的生命，必要丧失永远的生命。福音的话是一样，这边得到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呢，厄沙乌成了一个特定的图像，很清楚的。啊，那么它代表什么？代表那些已经领了喜的、相信耶稣的人，可是呢，又把这个恩典丢掉、抛弃。为什么？因为他们怕受一些苦难，这苦难就好像厄沙乌挨饿一样，如此而已。啊，先走，为走遍这个苦难，愿意我们说媚俗或迎合世俗也好，他就失去了永远的救恩。这厄沙乌这边被提成例子。好，那厄沙乌的结局很清楚，第十七节，你们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后来呢，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也遭到拒绝。虽然流泪苦求，也没有得到翻悔的余地。所以作者怎么样把这个厄沙乌的结局又再一次的清楚的放在读者的面前，说厄沙乌呢，他遭受了严苛的审判，在永罚的结局中生活。我们知道厄沙乌后来求这个他的爸爸，对不对？给他祝福吗？劳伊萨德说不行，我已经给了雅各伯了，只能给一个人，不能给第二次啊！他这样求也不行嘛。这个就象征我们基督徒一样，接到了这一个祝福以后呢，怎么样？那就在永远的处罚当中生活了，就没有补赎的机会了。我们还记得吗？前面这个希伯来书讲过，对不对？如果我们再犯罪，就好像把耶稣再钉死一样，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没有了，一样的意思。这边当然讲的比较简单一点点，这是我们前面都提过的主题，都提过的。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说，你前面读过东西不要忘记啊，放在心上，那些东西一直要成为我们读后面的东西的一些基本的基础。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以厄沙乌为鉴戒啊，千万不要走上这样悲惨的命运。好，那么接着呢，就是怎么样讲呢？我们呢是有更大的恩宠的嘛。对不对？那么当然更大的恩宠所相对的是要求什么？更大的责任。所以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再一次比较，那么什么是比较小的恩宠，什么是比较大的恩宠，什么是比较小的责任，什么是比较大的责任。啊，那么他这边这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这个西乃山的盟约，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讲西庸山的盟约，两个山啊。那么西乃山是真正的一座山，那西庸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一个小山丘。我们今天这么看，很简单的，在整个的犹太的传统里面，那西庸山一直是非常美的一个名词，代表整个的救援的当时。好，可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恩宠的对比，过去的跟现在的。所以十八节说，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进那可触摸的山。那你们不是，那么谁是？是以前的人是，啊，那边什么呢？是有烈火、龙云、黑暗、暴风、号筒的响声及说话的声音。我们刚刚想起了梅瑟得到天主的十句话的事件，啊，在西乃山的事件，那些听见的人都求天主不要再跟他们讲话，他们说你们就透过梅瑟跟我讲话就好了，啊，天主不要亲自发言了，太可怕了，对不对？啊，怎么？因为呢，他们承担不起所吩咐的事。接着用了出谷记十九章啊，说就算是一只走兽触摸了这个山，也应该用石头砸死。那么人呢，当然是一样更惨。对，好，他所显现的这么可怕，连梅瑟都怎么样恐慌战栗嘛，好害怕。所以西乃山事件呢，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是当然是最重要的事件。可是呢，在这个希伯来说，作者说他是。毕竟还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而在这个世界一个历史上的经验，它的确是震撼人心的，令人害怕的， 啊。可那个事件呢，什么透显出什么呢？天主跟人之间的距离啊，透过自然现象，透过大的声音，使人们都怕得要死，不敢接近。什么意思呢？人跟神的距离非常的远。然后呢，二十节里面说的，一个走兽触摸的神也要被石头砸死。这句话其实在那边有点怪了，有点怪，不知道为什么提它了，对不对？所以目的应该是什么？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记号啊，表达呢人还不能够走进天主啊，走进天主这一个人类最深的渴望还是被阻挡的啊，连动物呢都会被砸死，那人更是怕的。我们知道，对不对？旧约的传统思想，谁一看见天主一定会死。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死亡的概念还没有复活嘛，不认识复活，他们认为死亡就结束了，就没有了，死亡是惩罚，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当然就怕。所以很清楚，这个烈火、龙云、黑暗、暴风、声音都是表达什么？天主的临在啊。当然作者这边用讲这个过去的事件，他就不提天主啊，不提这个名字，不提这个天主的头衔，显示什么？天主还是隐藏着的，跟人的距离非常远的，和隐藏在黑暗当中的。那这个呢，对整个希伯来书的读者跟作者而言，是旧约的标志啊，旧盟约的标志。天主跟神，天主跟人的距离是非常远的。那么新约的呢，基督徒呢，经典不一样啊，22-24节啊。然而你们却啊不一样，你们怎么样？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子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接近了千万天使的盛会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守身者的集会，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接近了已经获得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话更好。这段圣经我今天读得很感动，因为我们神父们的日课或者学堂的日课，我们每一个月分四个星期循环的练啊，在第四周的主日第二晚祷，就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就一定读这段圣经。我还记得我在当初在还没进修会旺会住大溪，我在教书啊，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溪有位老神父韩神父韩山成神父，已经过世20多年了哈。他就是我们一起，他就在这陪伴我散步啊，教我很多东西。他就跟我说：“老林啊，叫老林什么？很小老林啊。”啊，你看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就读这段话，你看我们到哪里去？他讲的就是整个人非常陶醉。那我那时候就很惊讶，我说这个经文有那么感动人吗？可他我现在隔了20多年啊，我重新读这些话，但我有这些圣经的训练、修道的训练，我就懂他那个渴望是好美。啊，你看这是我们这是天国，天国这个样子。当然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字嘛，对不对？那作者这边就用这些文字呢，怎么样？他要显示什么？凯旋者、胜利者啊，在信仰内凯旋，在信仰内胜利所得到的末世性的救援是什么？啊，用五重的方式啊，讲这个接近了，来表达这个末世的圆满境界。所以怎么样讲西庸山？当然是怎么对立的是西乃山，好，是把这个西乃山看为暂时的，把这个西庸山看成这个永恒的嘛。所以西庸山有永恒的天主的城，耶路撒冷是在西庸山上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我们到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通往天主的路，已经被打通了。那么这边呢，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呢？他继续说是千万天使的盛会啊，这边就非常具体了，不抽象啊，是什么？是整个圆满啊，天主所造的一切愿意分享天主救恩的人啊，天使的共荣团体。我们在那边什么参加个聚会啊，是谁呢？是已经被登陆在天上守身者的集会。简单讲啊，开 party 了，简单讲啊，天天 party， 我们说日日笙歌，不过分的啊，讲到是天上的非常美的，所以说基督徒团体加入了什么天上的团体，进到这个天使 的聚会是一样的。然后接着什么，天主呢是什么，正义的审判者，所以说这边谁进天国呢，那些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我们现在进入天国什么，进到那个跟那些完美的在天主内被天主认为是义人的那些人在一起。那有谁呢？从亚伯拉罕算起了，全部的圣人呢，我们在第十一章读过的，因着信的那一群人呢，还有很多没有提到名字的一些人呢，那是天主是审判者，天主最后审判，把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也判成是义人。那最后呢，就提到什么新约的血，那么他所洒的血，那么是有永恒的意义，当然是什么，是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嘛。这个血怎么样？谈的什么？它对比是什么？亚波的血。我们亚波的血是当初什么？天主在这个第一个世界里面，迦因跟亚波，迦因把亚波杀死的时候，甚至说亚波的血向他呼救嘛，呼求救援，对不对？那现在耶稣的血呢，更美啊！啊，他为整个人类呼求救援，天主就让所有愿意相信而且跟随耶稣的人得到救援，他进到这些天上的耶路撒冷，进到千万天使的圣会，非常美的。好，最后25到29节，突然间作者就改变了语气，改变了声调。你可以看他讲到几乎讲到最后就是非常美，这个语气越来越高亢，越来越高亢，讲这个天国多美，突然间又回到人间啊，说你们要谨慎啊，又警告老百姓小心点啊，告诉他们怎么现在该怎么样好好生活。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如果从前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不能逃脱惩罚，何况我们这些被弃由天上说话的那位呢？他是一样嘛，比较这个比较小的比较大的，对不对？从前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谁在地上宣布启示呢？天主透过梅瑟啊，在西的山上所宣给这个世界上的言论嘛。好，那些以色列人由于不相信，他们也呢都进入了审判嘛。在户籍记我们读到什么？那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里面啊。当然更深的，他们永远离开了天主的救援嘛。好，那么连这个不听天主透过每一次在地上所讲的话的人都这么悲惨的命运，那一样谁如果轻视天主子的话怎么由天上说话的那位天主借着他的耶稣，他的圣子耶稣讲的话怎么样呢？当然就更没有救了，所以再没有任何一个救援的代理人了。本来的代理人耶稣讲的话我们不听，当然就没有任何别的救援的帮助了。所以他说26节，从前他的声音动摇下地，如今他却说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还要动摇上天。这是哈盖的话，哈盖先知的话。他从前怎么在西乃山讲话，山不是动吗，震动吗，对不对？动摇下地，那这是西乃山事件。那么耶稣基督的事件呢，作者说更厉害，不但是怎么让大地震动让人害怕的，连整个天上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一切天主所创造的都受到影响。当然是怎么把人啊从这个现世带到什么整个天上，什么意思呢？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事件远远超过西乃山事件，西乃山只在地上，而耶稣的事件呢就横跨天地的一切。好，说这还有一次呢，是指那些被动摇的事物，因为是受造的啊，必定起变化。那么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得以长存。所以这个还有一次是相对于这个西乃山嘛，那有了一次，现在新的一次，这一次怎么上在耶稣身上？所以说什么天主许诺的是在西乃山上讲的一切，是在世上的一切。都要被毁灭，这是必要的，因为世上的毁灭呢才让天上的得以出现。那天上的东西一出现是永远长存，是不会消失的，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世上的东西是可动摇的，是受造的啊，这些东西被解除以后，那么所留下的就是进到天国 他告诉基督徒啊，我们是被留下来的，那些坏的已经完全的远离天主。所以说什么不可动摇的事物，当然是什么天上的世界，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主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团体啊。最后是什么？最后的劝勉，28节，为此我们既然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就应该感恩，借此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侍奉天主，借他喜悦，因为我们的天主实在是什么吞灭的烈火。所以这边怎么样说，谁如果坚持相信天主啊，在天主的坚持就能够确信他一定会等到这个不可动摇的国度，不论在现在会受多少苦啊，这个结局是一定的。对，这个人相信天主的人啊，接受耶稣带来的救恩的人，他其实就很清楚，他已经不属于这一个会消灭的世界，他属于那个不会消灭的世界啊，永远的世界。所以他已经得救了，已经得救了，那么现在的苦难就不用管他了，可以说笑话一场啊，让那些相反天主的人暂时再狂妄几分钟，如此而已。说信仰团体在这个确信之下呢，他们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可以走进天主前的，他们现在就可以什么怀着虔诚跟敬畏之心侍奉天主，什么唱着什么赞美天主的歌声，加入这个天使的歌声里面。我们每次在弥撒里面那个感恩经颂谢词里面最后结尾，对不对，让我们加入天上天使一起欢呼圣圣圣，是这样的味道。就是这边呢，这边来的这些思想进到礼仪里面，成礼仪的经文了。可是呢，基督徒不能忘记啊，他们还在过程里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随时都有可能跌倒的啊，小心。那我们现在呢，不要忘记我们的天主还是像聚会里面他自己讲的一样，他是嫉妒心很强的啊，他这么的爱我们，他不能够融进一粒沙子的眼睛里面，他不能忍受我们去爱他以外的东西。当然是非常强烈的表达嘛，说就小心点，我们天主什么是吞灭的烈火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动摇的话，就被这火烧死了。什么意思？地狱的意思，就焚烧的意思，审判的意思。就他一直讲，这个作者在当那个时候里面讲，就是一直警告读者们，一方面把这个美好的结局放在读者眼前，另一方面说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要这个结局，不要这个美好的结局，那我们所有的就是过去一切，像厄沙乌，像一切就给你们那些背弃梅瑟教导的人，有更惨的命运，就是永远的跟天主分离。好，这是这个第12章的故事，基本上是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太大的难处，只是用这个一些旧约的图像来比较。那么旧约的恩典跟这个新约的恩宠是不能比的。那连旧约的恩宠里面，他们当时不接受的人都受到惩罚，何况我们这些不接受新盟约恩宠的人。那么旧约的恩宠的人，他们也必在各种困难当中长大的，那么何况我们要接受新盟约的人呢？那么天主父是真正的父亲，是他对我们的一些苦难一些要求，是他对我们爱的表达，是他特别拣选我们的表达。我们今天就这边很简单，我们到这边做个结束，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是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希伯来书让我们更深的承认这一个信仰，请你帮助我们接受生活当中所有的苦难，了解这是你对于我们所施展的爱的教导，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生活当中坚持，能够走进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走上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所有天使一起朝拜赞美你。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下礼拜大结局啊，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下星期见，谢谢各位，谢谢各位。